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说到这个棒打鸳鸯啊，会发生在奥地利，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其实说归一句话，全都是源自于这个修法。这个修法啊，他们修的不太有人性，修的呢没有顾前瞻后哦。那这个修法呢，就是源自于应该是2年前吧。反正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啊。这个呢，它呢修法啊，就是关于这个新移民，它最主要的呢，也是有一部分呢，就是关于说这个外籍配偶的法律哦。那这条法律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说它追溯既往。那这个追溯既往呢，也就是说以往哦，本来是合法的东西哦，现在呢就变不合法了，而不是说以前可能是很暧昧的东西哦，现在确定不合法，不是这样，而是说以前其实他这样子的东西曾经是合法的哦。这样子的追溯既往呢，其实怎么讲，这个不是像抽鸦片哦，抽大麻这样的东西说，其实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不健康的嘛，所以你追溯既往哦，勒令戒烟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好很正面很健康的一项法律哦。但是呢，那讲把这样子呢追溯既往的事情用到这种移民方面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以前呢，就是奥地利他们对这个外来移民啊，应该我们就对外籍配偶来讲哈，他们是说你结婚之后哦，5年你就可以申请奥地利籍哦。那现在呢，在这部分呢，不管你如果说你很幸运的在6年前结婚的话呢，那你可能在这个法律在正式实施之前呢，你就好好申请进了奥地利籍，那这就算了，他们就不管你了。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结婚了4年哦，当你第5年哦，你要申请入籍的时候，哎，对不起哦，我们现在法令已经修订了哦，你呢必须要再等6年，也就是说现在要等10年之后你才可以去申请奥地利籍哦。那这个当然是说以合法结婚的方式在这边生活的外籍配偶而言啦，本来是说一些以难民的方式啊逃离你的原生国家来到奥地利呢，之前也本来是说是合法哦，你假如是跟这边当地人结婚，或者其实你不用结婚，你在边就是你没有作奸犯科哦，你在这边生活了10年以上哦，你也可以申请奥地利籍。那现在新的法律就是说，你现在不管你在这边生活了10年也好，20年也好，一辈子也好，你只要是当初没有拿正式的文件进来，通通不合法。那外籍配偶呢也一样哦。那他们就是反正那个法修的很奇怪哦。他说我们要求呢，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不让你入籍啊，我们不是说不让你留在这，我们只是要求你回到你原生国家去办正式的手续而已。可是这样就很好笑了，因为很多你的原生国家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还有一些原生国家就是你当初之所以逃出来呢，就是你当初在那边遭受了一些迫害啊，你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去了。这样子的话，你怎么样去要求人家回到你的原生国家去办理正式的手续再回到这边来呢？所以就出现这样子很矛盾的一个情况就是了。那现在就大家就抗议了，就说我们在这边已经安居乐业了很多一阵子哦，那也对这个国家寄予很多的希望，那也希望说能够以奥地利人的身份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呢。但是这个比较偏右政府，那个奥地利比较偏右政府呢，竟然改了一个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法令哦，搞得他们就 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呢，现在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叫做一个无国界的外籍配偶这样子的一个团体，这样一个组织哦。他们打算在这个月的18号到内政部去抗议哦。当然，这个法律实行到今天也已经有一阵子。为什么会到今天才去真正抗议，也是主要是因为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那个巴基斯坦籍的低王先生他的事情算是闹得很大嘛，所以又去引起大家的注意哦。这个无疆界外籍配偶的组织呢也就再度受到大家的注意，所以他们呢18号要去内政部抗议。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如果说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或是有什么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哈，再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奥地利政府他们 新法颁定之后哦，这关于外籍配偶的新法颁定之后，他们有一套那个审理说你是不是假结婚的方式哦。他们审理的方式呢，当然不太像我们在电影上面看到这个美国他们这边的方式啦啊，说什么可能双方分开跟双方分开做一些 interview 啊，那问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之类的。我上次还听一个朋友说，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如果这个可能是传言，如果是真的话就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只是传言的话呢，大家当笑话听一下就好了哦。那个就是说，听说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呢不知道是女方是外国籍还是男方是外国籍，反正 anyway 这个其中呢有一名是美国籍就对了。那他们结婚之后不久啊，就被移民局哦这边找去哦，他们说做一个分别的 interview， 那去证明说他们两个真的是有夫妻关系啊，真的是两个生活在一起了。那其中呢就问了一个问题，结果呢这个太太回答不出来，那个就是请问你老公今天穿的内裤颜色是什么？结果他没有去注意。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笑，你会去注意你的另一半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吗？尤其是内衣耶，很难吧。也就是说是小孩子的话，那个小朋友你每天帮他洗澡还有可能哦。啊，你的配偶你又没有每天帮他洗澡，没有帮他换衣服啊，这都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你也不可能每天在浴室里面去观察他嘛，对不对？这个故事也可能是大家讽刺这个移民他们的一些很 ridiculous 的做法吧。好 anyway， 这个奥地利他们审查的方式不是用这样子的 interview 方式哦，而他们是用突袭检查。那据说他们的方式，他们就是会在凌晨大概四五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带着警察到你家来敲门，那看看呢你们两个夫妻是不是真的生活在一起，这个外籍配偶是不是真的睡在你家哦。啊，可是说真的啦，人总是会有一些自己要想要做的事情嘛。如果是刚好这一天，那个你这配偶，你这位外籍配偶有什么事情到外地去，或者去到朋友家夜访，或者说他的朋友之间开一个睡衣 party， 他刚好不在家的时候呢，啊，那这怎么办？可是对不起，不管你啊，你就被记上一笔，就很有可能呢，你的配偶就会被记上说你是假结婚。反正，这种很多很荒谬的这种事情啊，其实传到耳里啊，大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可是事情就是真的这样子的发生了。那这个当然是讲到合法的外籍配偶哦，那还有一些所谓的不合法。其实也不是不合法，而是说在现代人的社会眼光里面呢，看起来会比较用比较奇怪的眼光去看，那就是同性的伴侣哦。这个同性的伴侣哦，当然如果你两个人都是奥地利籍的话呢，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问题就是今天的国际化的脚步这么快哦，很容易哦，你就可能在世界的另一端，在地球的另一端，你碰上你心仪的人。如果你不信了，你真是碰上人真是地球另外一端的外国籍的人的话，那你们两个人想要在奥地利厮守哦，根本其实差不多已经是没有机会了。因为至少如果说你是异性恋的话，你们两个还可以结婚嘛。同性恋的话在这边哦，根本就是结婚至少到目前为止你想都别想。想想说如果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来的话，也许这条对于外籍配偶哦，然后入澳国籍的这个法律哦，可能会在大家的压力舆论抗议之下赶快加紧修法哦。可是相对的，这个同性恋要合法结婚的话，在奥地利哦，比起来真的是有点遥遥无期就是了。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同性恋，你又不信你的爱人哦是其他国籍的话，你真的可能就要很辛苦哦，可能你们真的是要望穿秋水哦，才能够在一起，或者是干脆到其他地方去另筑爱巢。那除了说对同性恋这方面的爱人有一点很多阻碍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对同性恋呢，也是一般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说， 同性恋的人们他们想要也想要有后代，然后后代的方式很多，可能有所谓的人工生殖哦，那还有就是领养的方式。在奥地利，你这个如果说你是同性恋的伴侣的话，你想要领养小孩的话，你可能就是想都不要想了。那如果说是人工受孕的话也很难，因为他们这边人工受孕的检查把关蛮严格的。但是如果说你用假结婚的方式，就是说可能是女女男男，然后你们两个结婚了，那也至少有双方面有一个正式的婚姻关系的话，你可能还有机会说去用人工方式养小孩。那至于领养为什么说不行啊，领养就是说他们既然不承认同性恋的关系的话，那你们两个人呢就已经不是伴侣的关系了，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子是一个这样子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不可以给小孩子一个正常的环境。其实我们如果看看很多那个同性恋人，他们其实有我们看来很正常的父母哦，可是他们一样是同性恋嘛。那如果说你说同性人养出来小孩子就会不健康，这个心理就会扭曲，其实不是这个想法，这个说法也很奇怪嘛。那这个奥地利政府啊，他们说好，你不可以用那个两个人共同领养的方式，你只能用单独你单个人身份去领养哦。可是你个人身份去领养就会比较难啊，因为他们一般的社会机构啊或者是外国团体，他们领养对于领养者的身份通常都会比较要求说是双方就是这个父母俱全哦，如果就单亲的话比较会把你排在后面。然后除了说你这个领养常会摆在名单后面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幸哦，比如说这个 AB 两个人呢，他们是一对同性恋的伴侣，那个 A 呢，那今天用以 A 的身份呢，他去领养了一个小孩，那很幸运的他们成功的领养了一个小孩，可是呢这个小孩子他就只能跟在 A 的户口下面。如果这个 A 呢今天他不幸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没有办法再去抚养这个小孩，或者是说他就不幸去世的话，没有办法再去当这个小孩子的监护人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呢并没有办法就直接转移到 B 的名下哦，而是说呢他这个小孩就会被送到社会福利机构去，就去等着说可能看有没有下一对好心人去再去领养他们，或者是说你可能一辈子就你可能至少到你成年可以独立的时候，你就要待在这个社会机构哦。变很奇怪，就是我明明就是跟 AB 两个人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今天 A 不幸故事不幸走掉，那为什么我不能跟 B 在一起呢？反正那个法律很奇怪很麻烦就是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拆散人家家庭的方式。说真的，这个奥地利政府他真的蛮奇怪，他怎么喜欢做这种最近啊应该说好几年来啊，最近这几年来自从这个右派的势力上升之后呢，他们对于这个外国人啊，对于这个同性恋，他们做很多打压的一个方式，让我有点不由得想起来，这跟着当初这个希特勒的做法其实蛮像的。也难怪说现在我比较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奥地利的国家当初他会出现希特勒这样子的狂人呢？那为什么说呢会有这么多人去支持希特勒这样子的一个很怪异很极端做法的人？就拿现在来讲哈，他们现在的政党就有人其实就是只是没有说很明目张胆的去说我就是支持他希特勒的政策，他可是事实上我看来我觉得他们做法根本就是跟当初希特勒政府是一样，不但是说有人主张这样的说法，那还有呢最可怕的是很多人支持他们的做法哦，而且呢这样子的做法呢还得到大部分的人民同意，而且还让这样子的人呢，这样子政党去组成的政府，那去修订了一些奇怪的法律哦。当然讲到希特勒哦，这个是奥地利人心中的一个恨、一个痛、一个结哦。那就像这个，我们大家其实对很多人对奥地利的认识都是从《Song of the Music》这部电影里面得知哦，但是这部电影哦，大 大部分的奥地利人、哦、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听过，这部电影也从来没有在奥地利上演过。那这部电影本来是歌舞剧嘛，舞台剧、哦、一直到一年多前、啊、才第一次在奥地利举行公演。那时候呢，大家其实他们对于以往的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历史、哦、他们保持的都是一个比较鸵鸟姿态，就他们不愿意去正视。所以当初这个真善美呢 Sound of Music 这个舞台剧在奥地利第一次首演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注意哦。这个注意也就是说，哎，终于呢这些奥地利人愿意了，至少愿意张开一只眼呢去正视这个他们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的一个怎么样战败国，一个造成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浩劫的一个主战国。虽然说他们当初会加入这个希特勒政府呢，其实也不是自愿的啦，德国他强占奥地利嘛。那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啦，不管是你被强占也好，你自己愿意也好，自己不愿意也好，怎么说都是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嘛、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哦。那真善美的一个演出呢，在这边演出呢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对了啦。哎，说到这个希特勒，其实还有很多人，很多奥地利人哦，他们觉得说希特勒不是奥地利人，因为希特勒他出生的地方是德国跟奥地利这个交界的地方哦，所以很难真的去界定说你到底是奥地利领土还是德国领土。说真的，如果说当初没有希特勒这个人的话，我相信奥地利人他们一定都说，哎，这个地方绝对是我们奥地利人的领土。那德国人也会说，哎，这个地方是我们德国人的领土。那有些人呢，他们就说，好吧，这个希特勒算是在奥地利出生的，好了，可是他是到德国去学坏的哦，他在奥地利他只是想要当一个艺术家而已，他就是到德国那个地方那个环境不好，所以把希特勒教坏了。但是他们有一些奥地利人他们也很阿 Q 式的说法，那德国人他们也会反击，他们说明明就是你劣根性嘛，你出生的时候就性本恶哦，那你长大之后就发挥了你的劣性，那不幸呢就是这个人呢，这个狂人呢到了德国去了，因此他发迹哦，变成一个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元凶。反正这个德国人跟奥地利人一讲到希特勒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互踢皮球哦，互相不承认说这个希特勒他到底是哪一国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啊，可以让我们理解，就是他希特勒他是一个讲德文的人就对了。那这个奥地利呢跟德国呢，他们也都是讲德文的民族啊，讲德文的国家。那到底是这个德国跟奥地利两个交接的地方，到底当初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德国还是奥地利，其实已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应该是可以去汲取这样子的教训了，不要再让当初的这样子的悲剧哦去在这个时候再重演了。可是让人家不由得心慌的就是，从现在这个右派的政府哦，那当然现在已经是左右共，现在去年大选之后，今天奥地利政府哦，它是左右共治了。那不管是左右共治也好哦，还是以往比较偏右政府也好，他们怎么样的他们做法哦，都怎么样都是还是比较去对外国人不友善。那也希望说他们可以说以历史为镜哦，希望不要再有这样子的悲剧出现。我们讲的一个比较佛家语的一点哦，也不是佛，就是讲用我们的说法，就是毕竟那个拆散人家夫妻哦，这是一种非常没有福报的行为，这个是会遭受天谴的。这样看来好像有这么一点吧，毕竟这个奥地利好像连续这两三年来啊，夏天闹水灾，那冬天呢，冬天也是又不下雪哦。 造成很多自然景象的改变，那生物景象的改变，地理景象的改变啊，也造成了很多天灾人祸。难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天谴吗？难道这个就是所谓的没有福报吗？那我们再继续看看吧。 OK，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